第十章，内在的声音。如果你的体质是比较虚弱的，或者小时候妈妈替你算命，说这个孩子的肠胃不好，于是你开始有了这样的概念，认为自己的肠胃比较差。这个想法虽然只是几个中文字，但它形成你脑海中的声音，并会产生一个相对应的内在声音，直接跑到你的肠胃，改变那个部位的电磁效应，影响你的能量体的肠胃状态。换句话说，你的内在声音无时无刻在对肠胃广播，暗示它，催眠它，你是差劲的肠胃，你是功能不好的肠胃。于是它的不平衡被建立起来，慢慢的肠胃机能就真的变差了。有时一吃东西就拉肚子，却没有觉察到其实是内在声音在影响你。身体是一个交响乐团，我们的身体是由内我幻化出来的。内我就是我们内在的自信，它利用内在的精神力量把能量转变成物质，幻化出组成我们身体的原子和分子。而内我在物质世界里的自己称为意识心。每个分子和原子都有自己的声、光和电磁效应，而我们体内的每个器官也都有它自己的音值和光值。这些理论在古代中医的典籍里找得到记载。思考本身是一种能量，今天只因为我们看不见自己的思想，所以认为它是非实质的，但它是一种声音，也是一种光。当这个人处在负面思考状态时，他内在的声音大部分是负面的，会让我们身体的平衡产生问题。就好像有个交响乐团正在演奏一首钢琴协奏曲，有人却拿了一只小喇叭乱吹，扰乱了原本的旋律和节奏。身体的细胞、组织、器官各有它自己的声光效应，可是我们思考的声音会影响它的存在。当那个地方的声音和光被负面思想扰乱了，身体能量体就会进入不平衡的状态。先从声音的品质到光的颜色开始改变，身体上具体的细胞疾病才会慢慢的出现。等到那个地方的生理机能逐渐失常，内分泌和自主神经便开始显现病征。从身体累积一个疾病到那个疾病实质化需要时间，这就是所谓生病的早期过程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肉体而已，事实上在肉体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身体，就是所谓的星光体或中阴身，指的是人离开肉体后的灵体。当我们生病的时候，一定是灵体先在能量层面上不协调了，才影响到实质的肉体。而内在思考的声音每分每秒都跟电磁性的身体产生交互作用，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显现在肉体上。内在的声音就是你的心声，内在的声音就是你在头脑里想的那个声音，它比外在的声音更强烈地影响我们的身体整体机能。在第五章曾提及，我们的身体是被内我说出来的，它本身有一种音值，形成身体本然的结构，每个器官细胞都由那个声音所建构。内我随时随地在重新创造及维护我们的身体。一个人身体会生病，追根究底是我们内在的声音出了问题，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意识心本身的负面情绪，对生命的悲观，对自己的负面想法等变成内在的声音，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身体。所以真正的观念是，我们的身体 天生本来就会很健康，如果不健康，不是它本身的因素。内在的声音有它的创造力，在人生的学习过程里，我们会把我是谁，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快乐还是不快乐等讯息传送给身体，让身体呈现出我们相信的样子。人是一个创造者，他用内在的声音来创造出健康。如果觉得自己健康情形不佳，那么第一个要改变的就是内在的声音。如果你过于肥胖，从内在的声音来改变你的健康、体重和外形，得到的帮助会是最大的。吃很多的减肥药也好，去健身房也好，其实都比不上运用内在的声音，因为它会直接跟你的细胞感应，影响你组成细胞的电磁效应。当电磁效应改变时，细胞的整体功能就被改变了。如果我们能对头脑里面的内在声音有一定的觉察和掌握，就可以利用它随时让自己恢复健康及精神，这会大大的改善我们的身体状况和体质。不要帮身体的症状定调，把身体的症状归类为一个个疾病的名称，例如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胃溃疡，对人的健康非常不利，因为那会导致该疾病的停留。我如果说你得了心脏病，那么你就会有一个认知，我是心脏病的病人，于是这个想法形成了你内在的声音，会让你的疾病现象固定下来。这是现代医学发展的一个偏差过程。譬如我说这是一个坏小孩，或是这个小孩最近出现暂时性的行为偏差，你们觉得有没有一样？当我说那个小孩是暂时性的行为偏差，表示我把那个行为认为是变动的，这个偏差的行为可能在明天或后天就没有了。可是如果我说这是一个坏小孩，表示这个小孩的行为已经定型，难以改变。所以给予疾病确切的诊断或命名，会让疾病留存得更久。我们常常用集体与个人的内在声音，将一个个疾病慢性化而不自知。目前你对慢性病的概念是什么？比如根据目前的医学诊断来看，糖尿病是不会痊愈的，所以当你得了糖尿病，头脑里的内在声音是什么呢？我得到糖尿病要长期吃药控制，这种病治不好，顶多只能控制。如果你真的这么想，病情就一定会持续下去。如果将内在的声音修正为我得到暂时性血糖上升症候群，表示我看到了身体的潜能，相信他有机会回过头来修正自己。身体本身是在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当中，只要找对方向予以导正，这个现象就会痊愈。光是这个概念就足以引导大家离开长期的慢性病。在这里提一下我妈妈的例子。我昨天一回家，妈妈便抱怨说，儿子，你这个医生是怎么当的，忙到连我这个做妈妈的得了高血压都不晓得，我好几次热到了，去医院量的血压都接近160，医生说我是高血压，要我吃降血压药，而且要天天吃，因为这种病不会好，只能靠药物控制。但我不想给他一个定型的观念，认定自己得了高血压，于是回答他，妈，你放心，你并没有得到高血压，你只是一时身体不舒服，身体为了自我调试而令自主的血压暂时上升。如果你真的害怕，那就吃个几次药，等身体恢复正常了，我们再另做打算。虽然这种方式也许违背一般医生的做法，可是我不希望妈妈在思想上建立起我是一个高血压病人的观念，于是再向她沟通，如果你太累，睡眠不够， 感冒或中暑的时候，所量的较高血压都不能认定自己就是高血压，这是事实，医学上讲的也是如此。什么叫做高血压？一般讲的基础血压指的是早上起床胃梳洗前所量的血压，那时的数值最为准确。如果连续性的基础血压都很高，才叫做高血压。还有一种叫做白袍高血压，就是看到穿白色衣服的人血压便会升高，有些人一进医院看到医师就产生高血压的现象，于是被误诊为高血压病人，终身服用降压药。在和妈妈讨论的过程里，我尽量不给她贴上任何的标签，而去了解是什么原因让她的血压升高，也会谈到在她生活中的焦虑，了解她处理事情的方法以及目前面对生活的心态，这才是关键。当她的一些观念改变时，心情也随之改变，血压问题改善了，这其实是内在声音在改变她的体质。之后我再度帮妈妈量血压，发现她真的只是暂时性的血压升高。如果你相信身体有自我疗愈的能力，单单这个相信就可以改善你的内在声音。现在大多数人没有这个观念，都认为如果自己得了慢性病就不会好了，就得吃一辈子的药，光是这个内在声音就会让你的病跟你一辈子。比如面对妈妈血压高的状况，我宁可称之为暂时性高血压，而不是你得到了高血压。我所提出的内在声音是，你现在只是短暂的内在失调。当你从思想、念头去调整内在的声音时，这个内在的声音会去调整它的器官功能，身体也自然会恢复原有的健康。病毒是生命体之间有爱的连结线。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病毒。一般来讲，病毒是一种游离片段的 DNA 或 RNA。当它在生命体，也就是细胞外面时，呈现结晶的状态，到生命体里面的时候会被活化，和寄主的 DNA 结合。病毒可以取代寄主本身的 DNA， 然后下达指令制造它要的蛋白质，但病毒必须借由生命来启动，本身没有办法繁衍后代，所以一定要与生命体结合。如果从这个观念来看， DNA 可说是生命体之间沟通讯息的桥梁，在物种之间担任讯息沟通的角色。大自然不能没有病毒，甚至不能没有细菌。很多人认为病毒危害我们的健康，这个观点并不正确。病毒本身是为我们的健康而来帮忙的，它维持大自然整体的平衡。每个生物体内都有病毒，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几十种致命的病毒，这对我们的整体健康是有帮助的。只有在某种身心不平衡的情况下，病毒才会被我们内在的情绪所激发活化，为我们自己的意念所启动，然后这个病毒变成了致命意图的携带者。在此之前，它是为了促进我们的健康而存在的。例如白喉杆菌，它分成两种，一种有荚膜，另一种没有荚膜。它的差别在于，有荚膜的这种细菌多了一段制造荚膜的病毒 DNA， 可以产生自我保护的装置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的生命体遭逢生存上的危机，它需要设备上的补强，另一种免疫能力的增加，那么它需要携带这种讯息的病毒来跟寄主合作，让寄主提升本身的防御功能。若某物种演化出一种特殊的防御能力，那么病毒有助于让这种防御能力讯息从这个物种传播到另一个物种，以帮助整个生态的平衡。 如果你的信念是我随时会被路过的病毒或细菌侵犯，那么你就会变成那个信念的受害者。如果你的信念本身是具保护性的，我的身体本身有足够能力抵抗所有细菌和病毒的入侵，那么你的身体就会具有那样的抵抗力。这样的观念在新时代思想里非常重要。做自己身体的调音师。如果你问我信仰重不重要，我会回答很重要。重要的是你相信宇宙有一个力量在保护着你，光是这个相信就会带给你平安和幸福，它会转变成内在的声音，开始对整个身心发生作用。通常我们生病的时候就会想到自己身体哪里不好，或者是哪里出了状况，然后试图改正那个问题。但此时我们真正要做的第一步反而应该是加强那健康的部分，去看到身体哪里是健康的，增强对健康的信心，把疾病视为身体短暂失衡的现象，因为身体天生就是健康的。很多人一旦生病就会对我是健康的这个观念失去信心，他的内在声音说生命是脆弱的，我随时都可能生病，我会病得很严重。于是这些内在的声音一再干扰生理机能，影响身体内部的自然平衡。不要小看任何你相信的观念，它都有一种电磁性的实相，会变成你身体血肉的一部分。如果你相信的观念是负面的，并把它变成你思想的一部分，则思想和身体会一直交互作用。你的思想体，这个光体，不断地影响肉体，那么你的肉体一天到晚生病，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。如果你是一个癌症病人，那么从今天开始，改变自己的观念吧。你得过癌症就像你得过感冒一样，你现在的身体是健康的，没有问题的。如果你接收且全然相信这个观念，身体就会恢复它本有的健康。我们对内在声音的运用也可以用来帮助别人，例如探病时让对方相信自己的身体是没有问题的，目前的身体只是处于一种短暂的失衡现象，让他对身体的内在力量有信心，光是这个信心就会加速他的痊愈。我们也可以在潜意识的层面上发出简讯，送给别人一个肉眼看不到的健康形象或象征，那个形象可以是一个小天使，或是一团明亮的光。我们对一个人的祝福及肯定，能借由这样的方式做表达。你对健康的信心，在你周遭的人会受到，他们的身体也会感应到。内在的声音跟我们的念力、观念有关，会影响我们内在的光体和思想体，光体和思想体又会影响肉体。所以，内在声音要为我们的健康负大部分的责任。当我们的肉体有了不健康的情况，要回过头去找原因，把那个内在声音信念找出来做调整，可以使用以下步骤。一、自我暗示。当你的身体觉得很疲倦，感觉很不好时，告诉自己我会慢慢的恢复健康。二、用心象。以想象力或情感驱动你的心象，例如冥想你在海边散步，想象自己正在玩一个你最想玩的游戏或其他有意的画面，观赏一位画家创作出来的作品。如果绘者本身具有对爱与肯定的强调，对人性或是动物性活力的加强，他的意图会被观赏者感受到，看了那幅画之后的感动会进入我们的脑海，内在声音就会被改变，这种话本身具有治疗的效果。我们的身体有一个所谓的身体意识，可 可以完美的调整身体的所有功能，让我们的随意系统、不随意系统、内分泌系统、自主神经或不自主神经都能调适和谐。可是我们内在恐惧的、不信任的、焦虑的思想常常对它广播，扰乱了那个平衡。我们现在要用不一样的方式对身体广播有益的思想，让这样的广播一直都存在。内在的声音就像光一样，会穿透我们的身体，那个穿透会造成身体的改变。所以你的观念、思想、每天的心境和你的身心健康是同一件事。